现在讲第这个第二种是免火难。这火难以下呀，在普门品就是别说七种恶难啊。那么这七种当中，第一种就是免火难啊。所以普门品说，若有执事观世菩萨明哲，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委身立故，这里说知见先夫令诸众生摄入大火，火不能烧。因为见是属火的啊，那么所以假如不能把见转过来啊，回观本性，那就可能啊就被这个见火所烧啊。详细后边经文呢、啊。还有说到这里说如果能够知见仙佛像观世菩萨，那火是烧不了他那么众生还没有知见仙佛，那只要自诚称念观世菩萨，也能免除这个火灾的灾难关于这个免难的四证因为圆觉法师的讲义啊比较普及我想如果是在对楞严就有心要学习的人呢、啊、差不多是人手一部这个讲义的因此我就按照这个讲义里面所有引用的四证呢、啊、把它提出来做参考一方面自己可以查出这个原文呢、啊来研究关于这个免火难的这个引证，在圆觉法师讲义里面他引用这个竹长寿的这个故事所以他说应验传里面记载竹长寿那么他遭到这个家庭遭到这个火灾，就是附近火灾，不是他本人，附近的房屋遭到火灾了，周围都在烧，而他竹长寿这个人住的地方是在下风，就是风向正吹到他那边的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常理来看，竹长寿的房子又是草房子，那个时候他多数都是用草去做的房子，他这个草房子遇到火，无论如何免不了一定会被烧的，所以讲义里面说就是这种草屋啊，灰一火星也会燃烧，一粒火星，小小的火星灰进去这个草屋也会被烧的，何况周围在大火在烧呢。很奇怪，周围的火烧来了这个朱长寿本人呢、啊、自己觉得没有路跑啊，跑也没有用有些人就要搬东西走，搬也搬来不及了。他就是因为他一向就修持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他就跪在菩萨像前，自诚恳切的念观世音菩萨，不管他烧死也算了就是自诚念观世音菩萨。很不可思议的，火烧来到了他的房屋，他的草屋旁边了，隔壁的被烧了。而火会转向，不烧他的屋，把他的房屋啊草屋保存起来，完全没有被火烧的这个现象那么一般人看了觉得很奇呀，附近有几个青年啊不相信这一套以为是正好烧到他那个地方，火势刚好风向转了，就转变过来，没有烧到他的房子，以为是这样子。而这个青年有的比较不听话的，他就我试试看看他的房屋是不是真的不会着火烧。找到有一天晚上风力很大，而且又很干燥，很久没下雨，这个很随便呢就可以把他的房屋着起来的。那么因此这个青年就把这火把丢下朱长寿的房屋 可是很奇怪的，这个火把丢进去啊，火就灭掉了。丢一次灭，两次灭，啊，那么按照记载是四次，丢四次都烧不着。哦，这个青年才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毕竟有神力，否则火为什么烧不着啊？那么这个青年呢，自己不好意思啊，有良心，第二天早上啊，就跑到朱长寿家里跟他忏悔，说我昨天晚上我丢火把烧你的房子，结果都烧不着啊，连我的火把都灭掉，那么觉得你有神力，不晓得是什么神通啊，那么我现在要向你忏悔。朱长寿说，我没有神力，我只念观世音菩萨，是菩萨加倍使我免难，并不是我有神力。这是讲义里面引用的故事，里面有点不同的地方，跟原来的这个说法有些出入的地方，我提出来做参考。第一个，这个人名竹长寿的这个竹字啊，讲义用这个竹寿的竹，不是的，他姓啊是姓这个天竺的竺，竹字头下面有个两横二啊，竹字头的二这个竹就是印度从天叫做天竺了，天竺，他的姓就是天竺的竺，不是竹寿的竹啊。无论在哪一本这个因缘传里面记载呀，写的都是竹字头二字脚那个竹，没有竹树的竹的，这是同音字。我想可能啊，原因老法师他年纪也大了，七十几岁才把这个著作完成了，可能他写到这里呀，记得竹长寿，而写到同音字的竹寿的竹，这个竹在中国也有人姓啊。不过现在这个长寿这个人姓的竹不是这个竹树的竹，而是天竺的竹。根据历史记载，竹长寿这个人他的祖先是印度人啊，而他的父亲到中国来啊，而竹长寿这个人是生在中国啊，而他的祖先是印度人，姓竹，所以叫做竹长树，树是树长的树，树福的那个树。这是一点是姓啊，应当是讲义里面的竹寿的竹的姓啊，错误了，是错，应当是按照原来的历史记载啊，这个竹字就是竹字头二字脚的那个竹啊，按照讲义里面写景元康，元康中，景是景朝，景朝就是三国以后啊，三国以后晋归司马氏啊，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两个儿子都很能干，而司马师先死掉，司马昭他就要学曹操，打算把这个传位的工作啊由他的儿子来做，司马昭的儿子就司马炎啊，发炎的炎呢、啊、养个活啊，这个司马炎也是相当不错的人物，头脑很好啊，也很有聪明啊，学问也不错，那么司马昭老早就计划啊，他封景王，那么将来他要他的儿子啊学习曹操的儿子曹丕转位啊，曹丕转汉啊，那么他的司马炎打算给他转位啊，就学习这个转位的方法。所以平常有句流行的话说，司马昭之心啊，路人皆知啊。那司马昭的心，他打算把这个位置要由他的儿子来篡位啊，做皇帝。这个在当时啊，一般人连走路的人呢、啊、都会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有曹操的儿子曹丕的经验， 距离不过几十年，甚至几年而已了。所以他看出，人家都看出，看出司马昭的儿子啊，司马炎可能就会学习曹丕啊，篡位。那后来就变成事实了啊。那么司马昭死掉了，司马炎就篡位了啊。所以有一句话说：“三国定归司马氏。”有人说：“三国定归司马懿，不是司马懿，因为司马懿他是老祖宗死掉了啊，司马懿是阿公嘞啊，而经过司马昭儿子，然后才传给他的儿子啊。那么司马昭一死，司马炎啊就接住他的景王的位置，马上就不久啊就把这个魏朝的皇帝位把它转过来，就三国定归司马氏，叫做景朝。西晋是这样子下来的。历史称司马炎叫做武帝，景武帝啊。这个按照这个讲义里面所说的元康，原来这个健康的元康，这是司马氏的天下景朝的这个年号。而元康的年号啊，是汉武帝的儿子，是景武帝的儿子，景武帝就是司马炎，司马炎的儿子啊就是惠帝，景惠帝，景惠帝的年号叫做元康。惠帝各位知道吗？就是不吃肉糜的啊。那么这个大臣向他照说，老百姓很苦啊，没有饭吃啊。他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呀？他在皇宫里，他做皇帝吃肉糜吃腻了啊，他没有饭吃就吃肉糜嘛，他不知道那个肉糜比饭要贵个贵几十倍啊。所以这个啊汪汪得了啊，傻皇帝啊，那么不吃肉糜。这个话一直流传到今天，大家都知道，他们有的时候选举还拿出来谈呢。是景惠帝的年号叫做元康。这个元康的年号啊，在西历纪年就是291到299。西历291年到299年。这一段时间叫做元康。那么距离现在就是1700年前。那么这里写年康，元康是由景惠帝的年号，这是在西晋。但是在其他的所有的这个记载里面呢，只有一种有这个相同的文字，就是智者大师的观音译书，解释普门品的观音译书。观世音菩萨这个观音译书里面呢，从前普门品就叫做观音经，唐朝以前凡是讲观音经都是指的普门品啊。所以南北朝到隋朝很盛行啊，盛行观音经就是普门品，说念观音经就是念的普门品啊。而智者大师普门品的注解叫做观音译书记啊，观音译书啊。那么后来有智理大师的记啊，观音译书里面呢，他对于这个听难的解释啊，有四证啊，就事实的感应证明，火难的事实证明，也是引用这个竹长寿的事情啊。而他这个御书里面的竹字就是竹字头二字脚的竹啊，名字是相同的，也是写在景元康中啊。按照原来辩证论里面举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事迹啊，是没有元康两个字啊，是景朝，但没有元康两个字，是不是在年康时候不得而知，这是第二点的不同啊。真正这个竹长寿的故事是记载在辩证论，辩是这个辩台的辩啊，中间是一点一笔的啊，不是言字的啊。辩证论里面呢、有这个记载。辩证论这一部书是唐朝法林法师所著的，因为当时有道教的这个人呢、 向皇帝向当时的唐高祖李渊要他把佛教废掉，把佛教废掉啊，直传我们中国原来的道教。那么因此他举出这个佛教的种种不是啊，而这个法林法师啊学问很好，而且他曾学过老道，对道教来那一套他完全清楚。所以这个法林法师编啊著一部书叫做辩证论，在辩证论前面他曾写一部破邪论，破邪论是完全破除道教的，辩证论就说明佛教胜过道教的地方很多啊。那么里面呢有一段文啊，他是专讲这个感应故事啊。辩证论一共有八卷，有十二篇，他这个八卷十二篇的辩证论里面第八篇啊叫做信回交报篇，信回交报篇对佛法信的功德回报的过失啊交相说明这个果报，这个叫做信回交报篇。这里面呢就有这么一段文说明这个竺长寿念观世菩萨火不烧的这个事情。他的原来的正文是长寿一唱而风回啊，长寿一唱就唱念观世菩萨啊，而风就回转了，不会烧他的房子。少年四头而火灭，那个不相信佛法的少年，他认为这个不可能，要放火把它烧了，是四头啊，投了四次。现在讲义里面说是三次，哎，少了一次，哎，掉了一次啊，应当是四次。因为按照辩证论里面原来就是四次，因为它的原文是少年四头而火灭啊，这个不良少年啊四次用火投到这个竺长寿的屋子里面，火都灭掉，都不能燃烧。他这个两句话下面然后再解释详细注明竺长寿当时的感应故事啊，这是三头变四，四头变三头啊，讲义里面少了一头啊。这本来他四头是同时一个晚上投四次，而讲义里面变三天，一天投一次。我看他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样玩吧，应当是一次投一个晚上投四次啊。按照这个辩证论里面所说是一个晚上四次投火烧他都没有着，不可能说是今天放一次，明晚放一次，后晚再放一次，他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样玩吗？万一被人发现他怎么办？要抓起关起来呀！所以这是写的时候的笔误，应当不是分三次，而是一次把火丢了四次，四把火就是一次丢一把，丢了四次都找不着，就烧不着。这一点跟原来辩证论所说不同啊。还有一点呢，住址不一样啊。讲义里面说的是在长啊，这个洛阳，说是当时竺长寿是住在洛阳啊，所以因他这个讲义里面说景元康中于洛阳住草屋啊。这是住的地方在洛阳，按照辩证论不是洛阳，是在吴中，有的写吴下，吴啊是浙江省的啊，就是从前的吴越国啊，他是住在吴的地方啊，就是吴越国的吴的地方啊。在竺长寿这个事情呢，按照辩证论写的是吴中。他住在吴国的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有的写吴下啊，所以这是地点不同，住的地点不同啊。讲义是跑到洛阳去了而辩证论原文是在吴中啊。这些小小的不同啊，实际上是不必说的，但是不说，如果有人看到这两个地方不同，名字相同，又有一姓又不同 四次变三次，究竟是一个事呢，还是两个事？意思就是说，这个感念是两个还是一个？会发生这个疑问。应当是一个，足常寿是这一个人。写成不同的情况，有的有元康，有的没有元康，这里说洛阳，另外说吴中，地点不同，这个可能以后抄写呀、抄来抄去总会有点发生问题的。我觉得应当是以辩证论的做标准。为什么说以辩证论的做标准呢？因为取子定居士编的这个观世音菩萨感应颂啊，他是用辩证论的说法啊，不是用其他的说法，所以他必定是看过所有的感应颂，所有的文字他都看过，他选用辩证论原本呢，就是又认为这个原来的文字应当是出在辩证论，应当以辩证论为标准啊，所以辩证论所说的感应颂就是按照原文照抄下来啊，就没有把它改变啊，只是无中无下啊。那么在感应颂叫做无下，交集无下啊。主长寿这个辩证论原文是在无中啊，就是无国之中啊，无国之下是可以通的。那么因此，如果你看到这一类的感应颂有不同的地方，以辩证论做标准，也就是以感应颂所说的做标准啊，这是如果遭到火灾啊，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消灾免难的这个古代的因证，这个古代的因证啊，我们现代人或者是没有看到了哦，我那么久的事情，你也许你比较不容易真正了解，我们举比较近的，比较近的哦。比较近的就是以民国来说吧，就是民国十一年，日本好像就是大震十一年吧，日本大地震，那是日本的大地震当中啊，发生引发的这个火灾相当相当严重，当时中国大陆有派人到日本去慰问呢，就是一位姓包的包承志，还有一个姓杨的，他们代表中国到日本去慰问他这个地震以后引发的火灾。他这个慰问过了之后，写信给印光大师，他写信给印光大师的这个信里面说，日本这一次的由地震引发的火灾啊，死亡的人数啊在三十几万以上。骸骨三地啊，东京的浅草区一带啊，差不多全面都烧光了，浅草区的公园的水池啊都烧干了，浅草区的公园里面有一间观音堂，里面供养观世音菩萨的像啊，这个观音堂只有三间草房子，普通的房子了啊。那么当时因为这太严重了，火烧到到处都是，没有地方跑啊，这个观音堂啊挤满三万多人，三万多人挤满在这个观音堂，你观音堂的周围满满，连屋顶都有啊，到处都是人，大家齐声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因为周围都在火烧啊，没有地方跑啊，这三万多人就在观音堂周围啊拼命的念观世音菩萨，果然是有感应了，这三万多人没有遭到火烧，而那个观音堂也完全保存住，也没有问题。由此可以证明念观世音菩萨能免火难的这个事实。所以当时日本人看到这种情况都非常的赞叹啊，说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啊，假如大家都能持念观世音菩萨，这个火呢可能就会免离很多。那么最起码观音堂救了三万多人，一个小小的观音堂救了三万多人啊！这就是观音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这是关于火灾啊， 这一点的像这类的感应呢，多看观世音菩萨感应颂里面这个免火难的那一段，他引证所有免火难的火灾呢，那个记载啊，通通收集在感应颂里面，一条一条列出来，多到十几条、二十条啊，好几页连住记载有关这个火灾的免难的事实啊。这是在现在经文上第二能免火难啊，火不能烧的这个事实啊。关于这个火难的比方啊，如果按照观音一书啊，它还有烦恼火、业火、果报火的种种分别，现在统略啊。第三是属于水难，经文说三者观听宣福，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这是免水灾啊。观听宣福这一句还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修因，他在因地哈啊，就是听耳根最生神的听，属于水，听水呀 啊。所以如果能够把听根悬浮回复原来的自信听经，那么就不会被水所漂啊。那么所以使令一切众生纵然碰到大水漂流，水也不会溺害他啊，他不会遭到水难。观世音菩萨在四世华严，就是对于劝才童子说的句颂啊，里面就是把水灾跟火难合并起来为一个水句颂啊。他原来的颂文是这样子的：若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大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这是四世华严啊，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自己对善财说的话。如果有人碰到冤家啊，怀粪毒要伤害他，把人推落在深流的水里面，火坑火里面，把人推进水火啊，如果这个人在那个时候能够自诚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有一切水灾火难都不能伤害他啊，一切水火无能害啊，这就是持念观世音菩萨不被水灾所伤啊，这种的感应啊。关于水难能免离的这个记载很多啊，讲义里面引证唐朝陈文本的事啊，说唐朝有一位姓陈的人，陈三金，三字头金字脚，今天的金啊，三字头金字脚的陈啊，名字叫做文本。他说这个陈文本啊，他字号叫做景莹，是吉阳人啊，从小就信佛，常常念普门品啊。有一天过吴江，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浙江有一个吴江啊，过吴江坐的船啊，小船船翻覆了啊，文本亦溺水中，这个文本也被这个船翻覆的缘故啊，掉到水里面去了啊。俄文有人员这个时候陈文本在水中啊，听到有人这样说：能诵普门品，水难应免啊，能够读诵普门品的人，这个水的灾难呢应当能够免除，如是者三，这个话说过三遍啊。那么他就听到这个话之后很奇怪的，自己身体就浮到水面啊，不久啊就这个浪就把他漂流到岸边去了啊，那么人就把他救起来了，就免于水难。这是圆觉法师讲义里面所引证的唐朝陈文本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出在《法华经持念记》啊，有一部书叫做《妙法莲华经持念句》， 受持法华经，无论是全部或者是某一品，所有的感应他都怎么记载下来。这是清朝一位姓周的周克福居士啊编的。这个《实验记》里面记载的陈文本的故事啊，跟这个讲义里面所引证的是相同的。讲义引证呢，可能就是根据《法华经实验记》啊。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实验记》所说的是说他念《法华经》啊，他说他在水中掉在水中的时候，听到有人这样说：“能诵《法华经》啊，应得不死。”是吧，能诵法华经的人应当这个时候不会死啊，掉在水里也不会死。法华实验记说的是念法华经，而这里是把它改成普门品，可能是比较容易显明吧啊，因为普门品就在法华经里面的一品啦、法华经七卷二十八品，普门品是第二十五品啦，所以念普门品也是念法华经啊，意思是相同的，就是根据啊这个《法华经实念记》里面所有的记载，把它啊照录下来啊。那么这是根据圆觉法师讲义所引证的这个古代的感应故事啊。古代的，也许有人说这么太久了，你不太了解啊。我们讲近的。讲近的是我自己亲耳听到的，就是民国37年我亲近慈航老法师，慈航老法师他平常就是念观世音菩萨，他南无观世音菩萨不离口不离心，时时刻刻都在念。他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就是他自己得到感应。原因在哪里呢？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他跟太虚大师到印度去啊。那么他因为印度太热了，印度啊到了中午太热的时候，人都跑到这个水池里面去泡水啊泡凉。这个慈航法师他不会水性，没有学游泳，那么但是热的没有办法消受了，就看到附近有一个水池游泳池啊，他就下去泡水。因为他这个一滴一滴下去的水是不清啊，看不到底，不知道有多深，他不是只是在第一级第二级下去在泡水，一不小心一脚一踩踩到这个下面去，整个人掉到水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已经喝了好几口水了，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已经觉得自己觉得可能是有问题了，突然之间自己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这个水会涌起来，把它飘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石级上面，头靠在这个石级，鼻子朝外，那么就不会吸到水。慢慢醒过来之后啊，有人来找，发现了才把他救起来。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是梦见这好像做梦一样，不是梦，因为在水里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白衣大师来把他拉起来那么因此他认为是观世音菩萨救他，因此他有一个别号叫做普门子。所以从此之后他专念观世音菩萨，就是菩萨救他的命，否则恐怕那个时候就完了这是他亲身经验，而且是当时慈航大师他亲自跟我说的他是曾单对我说过一次，也跟大众说过一次所以这是他亲自经验的感应。他这个慈航法师他从来啊就专念观世音菩萨，从我认识他一直到他入灭，始终不离观世音菩萨，坐车也是念的观世音菩萨，走路也在念观世音菩萨。而他入灭以后，他的遗嘱也叫大家帮他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可见有人说他上升到弥勒论院，我想不可能，因为他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一定要把他送到弥勒论院一方面慈老他的心愿呢，他来台湾不是他的根本目标，他的用意是想要回去他的故乡，他是闽北人他想这个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说他的故乡没有佛法，他打算由回来台湾，台湾办了 一段佛事之后，然后要回去大陆，要回到他的故乡，要弘扬佛法。 没有想到他就留在台湾，没有办法回到故乡啊。那么这都是因缘了啊，不能达成他的目的啊。我想很可能呢，他已经回到他的故乡去了啊，未必啊升到内院啊，他不会升西方，也不会升内院，可能就在人间啊，因为他有心愿要生生世世做法师。他在中立圆光寺教课的时候曾说过几次的啊，他说我要在这个世间度众啊，不打算到任何地方啊。那么有人问他说，那万一你堕落到畜生做畜生怎么办呢？他说没有关系啊，如果我做猪我就猪法师，呜呜呜呜，我如果我做狗就狗法师，汪汪汪汪啊。他说他做猪跟猪说法，做狗跟狗说法，但应当不会了，因为他的修持怎么会到恶道里面去呢？应当是在人道里呀，继续做他弘法事业啊。这是水难静的，就是慈劳亲身的经验，可以做参考啊。就是水难讲过了，以下就第已经讲到第三、第四以下，下次再讲啊，讲过。